曲目为直终必弯，养狼当犬看家难，墨染炉瓷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，蜜饯黄连终须苦，强摘瓜果不能甜，好事总得善人做，哪有凡人做神仙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，讲一个小故事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宋朝徽宗年间，喜欢看历史的人可能有了解，宋徽宗叫赵佶，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怎么叫奇怪呢？他除了不会做皇帝以外，他是什么都会做。你说琴棋书画啦，啊，你说这个放风筝啦，踢球啦，只要是一沾玩，对他来说那是打到手背里边的。历史非常会开玩笑，唯独他不能做皇帝，偏偏让他做了皇帝，才把这大宋啊弄了一个乱七八糟的。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宋徽宗赵佶够得上是一位艺术家。首先说他写那字儿就非常好啊，徽宗的字儿啊，在书法史上被称为是瘦金体儿，跟谁都不一样，哎，特别的好看，骨骼清奇，他的撇儿啊，他的竖啊，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放风筝，风筝上面画画，设计这个各种形状的风筝，赵佶都是行家。啊，包括这个足球，我们要承认，宋徽宗是把好手。那个年头啊，这个足球可不叫足球，踢球叫蹴鞠，啊，拿皮子呀弄这么一个圆的，里边塞上一些个东西，让它能够蓬松，这一踢起来，两边也有球网，但是球网挂起来，这球网的名字呢叫风流眼，大伙一踢球玩耍高兴。《水浒传》里不说吗？有一位太玉高俅，京中的四大奸党之一，就是踢球的高手啊。本来这个人没有什么能耐，但是就因为踢球踢得好，被皇上看中了。宋徽宗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了不得呀，嗯，这踢得怎么这么好呢？得了，打这起重用他，到后来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奸臣。由于皇上喜好这些东西，普天之下老百姓们也特别的喜欢。列位，这个玩儿本身没有罪过，说这个工作之余没事了，找点这个业余活动挺好，没有不对的地方。但是您记住了，凡事都有一个分寸。自古常言说得好，玩物丧志，一点都不假。因为这玩儿什么都不干了，一天到晚就这出，有多少正事也全耽误了。所以说要适可而止，一过分就容易啊出事儿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讲的就跟这玩鸟有关系。千差万错，所有的祸都是从这儿惹出来的。宋徽宗年间，武林郡，也就是现在的杭州，住着这么一家人家，姓沈，沈阳的沈，一家三口，两口子带着一个孩子，丈夫姓沈叫沈玉，娶妻严氏，两口子非常的老实，很本分啊。干什么为生呢？他是机户。什么叫机户呢？咱们简短说，就是织这些个绫罗绸缎，干这个，给这个皇家呀，给官府啊，织这些东西。每年需要完成多少？春夏秋冬，不同的季节，需要完成各种花色的东西。干这个的。两口子挺好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单名叫秀，沈秀。打小啊，宠这孩子，宠的都不行了。 什么事儿都不让孩子干，就是只要你高兴，你想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这是不对的。孩子必须要管，小树得砍，小孩得管。孩子在少年时期会影响他的一生，你老觉得哎呀孩子真可爱啊，不要紧的，还小，等大再说吧。嗯，小时候这些毛病赶紧到了大可就改不过来了。沈秀呢，虽然说不惹什么祸，但是这孩子呢也没什么上进心，就喜欢一样，好玩鸟啊。这个玩鸟可是一个上讲究的事情。哎呦，首先说吧啊，你得有闲工夫，早晨得早起啊，出去去遛着鸟去。不同的鸟还有不同的伺候的方法呢，你包括这个费用也不低。嗯，一张鸟笼子，人家讲究的，这是南笼啊，这是北笼啊，啊，上面这个这个盖板是什么花的，这竹子雕的是什么样的，里边的鸟食罐是哪儿烧出来的。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，您到这种古玩市场也好啊，文玩市场看一看，一张好的鸟笼子说抄起来1万2万的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你家里要说没钱想玩鸟，这不可能。而且来说必须要勤快，鸟是自然界的东西，每天在天上飞着，树林子里边玩着，好着呢，一下把它逮来装在鸟笼子里边，可就全靠你自己了。所以说这个养鸟是个细致活啊，这玩鸟有的是听叫，有的是看着去逗。那你像百灵鸟听的是叫唤，讲的这一叫叫出多少套来啊，还不能脏了口，脏了口就算完了，得按照人家那规章制度说必须得叫出什么什么样的音来，这算行了啊。要学别的叫那算脏口了，脏口的鸟分文不值，这都是拿功夫堆出来的啊！半夜不睡觉也陪着这鸟，该吃什么了，该喂什么了，小鸟喂什么样的东西，大鸟喂什么样的食品，有的吃活食，吃蚂蚱，吃蛐蛐，你得给它逮去。嗯，是外面没有了，自个儿跟家里分，弄点这虫卵来，想方设法的调节这个温度啊啊，制造一个合适的环境，让这虫子自个儿长出来，慢慢再问去。有的时候这个虫子它不适合吃了，买好牛肉，而且必须用牛脊背上那条肉切好了，洗得了，晾干了，还得把它风干了，风干之后磨碎了，跟好小米掺和一块，加上鸡蛋黄，这么一搓喂着鸟。你听听啊，这鸟比说相声吃的还好呢。所以说百灵鸟不是一般弄得了的，那有的是听叫，有的是看斗。那比如画眉这种鸟，就是既能叫又能斗啊，俩鸟见面它得掐，这好些个规矩呢啊。这还是小画眉，那赶上玩鹰的那更坏了，一宿宿睡不着觉啊。过去人家有这玩鹰的，像老北京人家八旗子弟提笼架鸟，这架着鹰出去逮兔子去，那鹰啊逮了之后野性很大，那必须得熬鹰。现在咱们有时候还说，呵，好，你还不睡觉，你这熬鹰呢，什么意思？熬鹰就是鹰不能睡觉，可人也得跟着啊，看着他不让他睡，想方设法的，只要一睡给他弄醒了，连着多少天把他那野性弄没了。而且在吃食方面有要求，那什么时候吃什么，什么时候不该吃什么，整个把这个鹰完全驯服了，他才能跟着你出去呢，逮兔子跟着你去玩什么的。这是学问，三天三夜说这个说不过来，那外行根本就弄不了的。我有一朋友就是啊，这个别人说我这儿买了个鹰，我准备熬这个鹰怎么弄，人家不会，他也不会，他给人出主意，你回去弄个鞭子啊，晚上你就抽他，知道吗？他一困啪来一下，一困啪来一下，有几天就得了，甭几天，转天就来了，骂着街就来了，两鞭子抽死了。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外行干得了的事情，必须要早起。那么咱们说沈秀这个孩子对画眉 那是比对他父亲还要好啊。他跟他爸爸也没话啊，见面打一招呼啊，他爸爸瞧见他那是见了天仙了，说哎，吃饭吧，喝水嘛，可别冻着啊，家长宠的都不行了，这孩子都长得18岁，是一点正事儿都没有，一天到晚呢就剩这四个字，提笼架鸟，而且最爱的就是画眉。你也别说，他是真走脑子，嗯，哪儿的好，要说比如说贵州的画眉好，好，他能打这儿奔贵州，连来带去半年都搁在这上头，怎么苦怎么累都没事，哎，只要这鸟好他就认头啊。所以说这个摆了鸟，这是一份诚心。开这两天沈秀都快乐疯了，怎么呢，得了一只了不起的画眉。有人说这画眉它再了不起，它也无非就是一只鸟啊，啊，它能了不起到哪儿去？长俩耳朵，那是兔子。说这个出奇在哪儿呢？颜色不一样。画眉是一种亚热带的鸟类，它还不是候鸟，它是留鸟，它就在这儿待着，不像别的鸟哈，冬天奔哪儿啊，夏天奔哪儿，它没有，它就在这儿待着。那而且来说，从颜色上来说，一般来讲啊，背上的这个毛是橄榄色的，肚子这块是绿褐色或者是黄褐色的，那眼睛上边有一道眉，为什么叫画眉呢？就在这儿了啊，就是那眉毛好像是画出来的似的，哎，两道峨眉漂亮之极啊。小沈弄的这只鸟跟这些个鸟都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它的颜色是白的，整个这画眉白的，一水白，红爪子，红眼边，呵，衬托了这两道黑眉毛，别提多漂亮，没见过，好看之极，声音也是非常的清亮，叫出来这么甜，沁人心肺。那么说这种鸟有吗？反正是史料上记载曾经出现过几回，最近的一回是清朝末年啊，在贵州某地有人逮着过这么一只鸟，好多人都要，最后贵州有一个大财主好像是用了7把亩水田才把这画眉换走，到今天那个地方还叫画眉田啊。这种画眉被称为是画眉王，你看中国历史也没出现过几回。当然了，我们从这个生物学角度来说啊，好些个动物啊，包括你说老虎狮子它有白颜色，按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那是白化病，那是疾病，而且逢这样的动物智力都低弱，一看老虎呀白颜色多漂亮，是漂亮，但这个老虎比黄色的缺心眼儿。可是有一节，物以稀为贵，你看他缺心眼也罢，他弱智也罢，没有，所以有这么一个东西那就了不起了啊。这个沈秀也不知从哪儿得了这么一只鸟，哎呦了不得了，爱如掌上的明珠，家里边最好的鸟笼子给他住，就这个都觉得对不起这鸟，跟他父母还商量，哎呀，要不然你们搬出去给这鸟搁屋里住。他爸说那倒没事，他关键我们这织布我们怎么干活啊？得了少爷哈，你好好玩他吧，你就别挤兑我们了。每天对这个鸟那简直的就快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了，哎呦爱的都不行了，而且每天就得拎这出去，干嘛去呢？好养鸟的都得在一块儿，养百灵的都在一块儿，养红子的也在一块儿，养画眉的都在一块儿，啊，玩鸟很规矩，它必须在一块儿，这不能乱了。说大伙儿这都玩百灵啊，你弄一鹦鹉过来，那非让打死不可，不允许。玩也有玩的规矩，每天清晨，就在杭州郊区这儿有这么一片柳树林，这些位五更天就来， 五更天哪，天刚亮，刚蒙蒙亮的时候，这些位好鸟的都拎着笼子得上这儿来，啊，按各自的地方都挂好之后，开始比赛，啊，有的是听唱，听那叫，哎呀，听完之后打心里高兴，热血沸腾的；有的是比这个斗，嗯，你那个跟我这个比一下，看谁把谁都败了啊，连文的带武的这儿都有。每天来呀、啊，大伙把这笼子往这一搁，最起码一个钟头之内说不出来话。为什么呢？沈秀那个嘴不饶人呐、啊！哎呀呜，你们养的这还叫画眉呢啊？瞧瞧你们的都是绿色的，你们跟脸色儿一样啊！你瞧咱们这白的啊，呵，撇着辣嘴这么一通包贬大伙，见天是这出，大伙也恨得很。你说，哎，玩就玩呗，谁比谁高多少，谁又不如谁差多少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是你淘换着好东西了，我们没有，你也不至于这样。所以大伙啊对他有点意见，可是因为他岁数小，他年纪在这儿，你谁好意思？一般来说玩鸟的都上年纪人多啊，五六十岁的谁跟个十七八的孩子较真儿？不爱理他，不理他可是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啊。这一天他这是拎着笼子加走啊，这挨个的包贬一顿。什么？你养那个？哎呀，老母鸡。呵，你这个？哎呀，大黄狗。呵，你养那跟你爸爸似的。说这些，说完之后，他拎着笼子回家了。大伙儿跟这气的净剩哆嗦了。哎呀，活活气死我了！这不像人话，说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这个，咱们就听着吗？大伙儿一商量，嗯，反他这毛病一时半会儿的也改不了。他要改不了，你说咱们躲躲，都这么大岁数人了，咱听他跟这儿数着咱，凭什么了？骂着咱们跟大儿大女似的，不就是玩吗？啊，咱们啊，咱别理他了啊。说明天呢，咱早点出来，咱后边出来。那说没听说过啊，后边出遛鸟，瞧得见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咱们换一地儿吧。哎，有人说这主意不错，对呀。天底下就这一片柳树林吗？是不是？我门口出去往东去，那儿也挺清静，挨着河边，咱们那儿叫唤去多好啊！那还借着水音好听呢，咱们也省着呀，跟小婶这怄嫌弃。那说成，嗯。不过咱们说好了，要去咱可都去，别回来明儿早上起来你们这说了不算，啊，说今儿定好了，明儿都不上这儿来，咱们晾他，回来就我没来，你们都来了。那说不能。咱们说好了，明天啊，早上起来还是五更天，咱们都奔那边去，上那儿玩去。这儿谁也不许来，谁要是来了谁不好去。那说行嘞，定妥了吧？这说完了，各位可就都散了。小沈秀也回家了，呵，坐在屋里边瞧这鸟，嗯，呵呵呵，哎呀，太棒了。你说我就这么喜欢画面，我就没想到我今生今世还能得着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宝贝。哎呀，白似雪一般呢 啊叫的声音也好，多可爱呀、啊、嘿，有这鸟，说实在的，这边瞧着鸟，那边把我爸爸杀了，我都不心疼。他爸爸坐后边干活呢，气的，你这说的是人话呀啊。哦，这边听他叫唤，那边人把我宰了，你愣不心疼？不是，你看我这不就形容吗？你形容怎么不说杀你妈呢？老太太，你说那是人话呀？啊，什么话？你说你杀一个？不是，我听他说话不像人话，这拉倒吧。儿啊，嗯，还饿不饿呀？喝水。哎呀，别搅和，别搅和，我这跟鸟儿说话呢。哎呀，真好看啊，小白鸟。我得给你起个名字，你叫什么呢？叫小白。嗯，小白，小白，哎，真可爱啊。后来过了好几百年，日本有一动画片啊，里边也学的这声音，小白就打这儿传下去了。哎呀，天天爱着鸟，爱着都不行了，每天晚上都是头睡觉之前必须得跟他玩半天。 这才躺下，躺下还得起来再瞧一眼。可是一到五更，那是雷打不动，准得起床。怎么呢？他得出去显摆去。这天清晨起来啊，五更天这坐起来洗脸梳头，归置好了，把衣裳穿得了，拎着笼子就出来了，一边走啊一边高兴。哎呀，慢说杭州，普天之下哪里还有如此上等的画美啊？列位看一看，哪儿找列位去？大家出来，天刚亮还都没起呢，自个儿高兴啊。一路说说笑笑，来至在柳林的深处。这个地方是很偏僻，那这玩鸟的人呢特别怕打扰，而且鸟胆子非常的小。你算吧，有打这个山林里边把它逮来放在小竹笼子里，得安抚很长时间，它才能够逐渐的适应，而且呢胆儿也不至于这么小。你要说外界突然间呼噜呼噜这拆迁的那儿放炮呢，他受不了，非惊了不可。所以说必须的要找这个安静所在，鸟笼子上面还得做这么一个套，把它瞧见别的害怕。嗯，来在柳林这儿左瞧瞧右望望，哎，还都没来呢。哼，哎呀，这是对的，那我应该是早点来，你们跟我比那就没法比，你们那个破鸟跟咱这个，哎呀，一天一地。没来好，我先把我这鸟啊先挂好了，挂得了，把笼子外边这罩这块布也打开了，自个儿站这瞧着。哎呀，好好好，等着吧。一直跟这站着，左瞧瞧右望，两边看半天，怎么还没来呢？嗯，现在说这钟点儿得有一个多钟头了。你要说人来的少，有情可原，啊，来几个人聊会儿天，但是一个都没来。突然间，沈秀这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哎呀呵，不对呀，都没来，这难道说他们这是？成心的吗？嗯，那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怎么没来呢？哦，我这鸟好，你们不敢来了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不就是一块玩吗？你到这会儿他明白这话了，这不像话呀！啊，跟这瞎着急，怎么还没来呢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挺生气，这孩子是从小家里惯的，脾气不好。跟这儿跺着脚一通瞎着急，坏了，这孩子有一毛病，有一病根儿，癫痫，民间说就是抽风，不能着急啊，有时特别高兴了也不成，一高兴哈哈一乐，一听相声，哎呀呵，太可乐了，哈哈，当时就能抽过去，生气也不成，哎，你生气很怎么回事，心里一较劲啊，当时一翻白眼儿躺那儿口吐白沫。而这癫痫可能得四五十分钟这才能缓过来。嗯，他这一下可不要紧的，犯了病了，牙关紧咬，往后一翻白眼儿，咕噔一下子躺在那儿。你要说在家里边或者是在闹市之中，这倒好办，人来人往的，哟，这出事了，掐掐人中吧，灌点水啊，捶着前胸磨着后背，这成。可是你说这荒郊野外柳林深处，而且平时来遛鸟的人今天都说好了，咱们呢别去，你瞧一叫号各位真齐齐，一个来都没有。沈小官就躺在这儿了，人事不知，躺了多长时间呢？20来分钟，将近半个钟头。有打这个路边啊过来这么一个人，年纪得有62、63左右，一个老头挑着一个挑子，前后有箩筐，里边放着各种的零碎的东西， 啊，一路走过来了。这老头姓什么呢？姓张，张老汉，干嘛的呢？孤桶匠。现在来说没有这门工作了啊。想当初这个小手艺人很多啊，孤桶的了啊，什么弄搓板的了啊，这都修理匠。孤桶也是如此，家里边那个桶坏了，他想法给你修，哪块木头不合适了替换下来，在外边拿竹篾子呢再给你圈好了，是手艺人，挣不了多少钱，而且很辛苦，可是在当时来说还离不开。老头起得很早，今天呢有人雇他，说家里边那桶啊坏了，让您上家来修来，挺高兴。这儿起来之后归着好的东西上人家去，往那儿去必须要穿过这柳林。走着走着一回头，哟，地上躺着一个小孩，年纪在十七八岁，岁数不大，牙关紧闭，嘴角边上有白沫子，脸色铁青，躺在这不动。哟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谁呀？你是？你怎么了？半天没动静。老头说：“哦，这是死了，可惜。你说这个岁数死在这儿，家大人也不知道。哎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这再养活一个，得多子摆了这么大的，哼，可惜。走吧。”转身要走，无意中一回头，有黄枝头之上挂着一只鸟，在笼子里边是连唱在跳。仔细一瞧，哎呀，这是一只画眉。我也这个岁数了，画眉鸟我见过不少，但是说这种颜色的我是真没见过，白色的，而且来说小红嘴，呵，这两道小黑眉，这太奇怪了。现如今世上卖一只鸟价钱可不便宜，这个鸟得值多少钱呢？走到跟前来，一伸手把这笼子摘下来了，仔细端详着。各位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清酒红人面，才不动人心呢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酒啊是白色的，喝下去之后那脸是红的，银子是凉的，手里一攥心就热了，这是人的本性啊。老头拖着笼子瞧着，心说这可不是鸟，欢蹦乱跳，白花花，这分明是一锭银子。嘿，这主也死了，我把他拿走到世上卖个几两银子，他比我当孤桶匠可强得多，我弄半年也挣不来一两银子。嘿嘿，这主意可不赖。老头起了贪财之心，拿着鸟笼子转身要走，沈秀醒了，老头儿，你干嘛呀？